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外面的天气呢还不错哦，这个不像昨天呢有一点的这个毛毛细雨啊，而且感觉上就有一点点阳光不出来的这样的感觉，今天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哦，算是蛮适合的啊，风和日丽的一个天气哦。接下来呢大家有4天的清明连续假期咯，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啊，希望呢接下来的4天的天气呢也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可是也会及时的马上又想到一句哦，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非常熟悉的一句这个诗哦，就是清明时节已分了 啊路上行人欲断魂哦，是不是每到清明时节都一定会雨纷纷呢？这个看气象预报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态势了齁，所以呢这个希望这个如果有下雨的话也不要下得太大了齁。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哦，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啊，昨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恒达空间智库的房地产这个副副总啊，我们的我的这个优秀的学弟哈这个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谈这个所谓的虚评改革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昨天呢这个下完节目之后我自己也试了一下那个 YouTube 那个频道齁，好像有一点卡卡的啦齁，啊卡卡的，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所谓的网络的技术啊也不是太了解，所以呢自己之后自己到处乱摸乱碰这样子齁，这个找到可以再让它重整的这样的一个按钮，结果呢就可以了啦齁，所以呢大家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齁，昨天我们的这一集虚评改革齁算是这个蛮跟大家的一个权益行益相关的一个节目齁。好，那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啊，这个六都都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这个是张老师给他下的一个名词，然后就是说当月这个三月份刚结束呢，六都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房屋的数量到底如何齁，那当然啦，这个就是可以的把它打一个分数，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坏哦，那也是当作房市景气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这个今天已经是2号的齁，所以昨天的六都都准时齁，都真的准时的都公布了这个三月份房屋的交易量。那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你三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 好不好呢？那因为三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3月19号、我们的央行啊，这个把房贷、这个部分的就是对第二屋啊，放房贷的层数从原来只能贷50%，最高50%，加了一层来到了60%、所以呢对市场会不会产生一些激励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是三月份整个月份都笼罩在川普、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的这一场战争当中。那目前这个川普是在召开记者会说他已经要把这个伊朗的战争给结束掉了、那看起来呢昨天股市已经提前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利多。今天呢感觉上股市稍微就没有那么大的强劲的反应、那这个是这个三月份、有一些利多跟利空啦。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一个三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到底如何。根据六地震局、最新发布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三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呢是18,284栋，跟二月份比较起来，哇，大幅成长了 74.5%。 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是年增小幅增加 0.4%、那这个月增达到 74.5%， 这个也不用大脑想也知道、真的是用膝盖想就知道。这个因为二月份呢、是这个农历过年呢、连续假期的这个时间呢、所以呢本来二月份的工作天数少，然后加上这个农历的连续9天假期，所以呢三月份跟二月份比较起来一定会是想象得到大幅成长的、那所以月增了 74.5%。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来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公允啦、比较公平的一个比较，到底是小幅增加了 0.4%、所以看起来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美伊战争、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对于我们三月份的房市的影响相对来讲是没有那么大。那我们的央行呢网开一面增加了第二户的这个贷款层数，某种程度有这个信心激励的作用哦。像我这几天呢经过一些房仲店头啊，都会看到有人呢在洽谈桌上面跟这个业务经纪人员哦在洽谈。那以前这个前一阵子可能刚过完年那一段时间都会觉得冷冷清清的哈、好像业务员的人数呢这个真的是感觉上太多的这个感觉哈、好，那既然三月份的资料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仲介业者啊已经很快把它列加起来，第一季六都的这个交易成绩单是 4.7 万栋、那如果说以第一个季度来看的话，它是写下了近九年来同期的新低记录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乐观哦。可是呢年减幅度呢是已经收敛到 2.2%，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在3月329档期之后呢房市会比较恢复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或是说买气呢也会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如果说以这个年减 2.2% 来分析的话，显示整体房市的买气虽然还没有脱离这个低档盘整的这个态势，只是呢低迷的情势已经较去年同期缓和了许多、后续呢交易量这个业者分析啦应该有望呈现自跌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各仲介公司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新义房屋他们是认为不论今年三月单月或是首季的移转量均较去年同期相方 啊、哦，哎，这个倒是跟我们的认知差距很大。三月跟去年啊、哦，去年同期啊、哦，好，那这个他们认为说显示市场已经逐步习惯了啊，这个2024年9月份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已经有点麻痹了啦哈、哦。那虽然第一季有中东的这个战争、美伊战争嘛哈、哦，还有高油价、高通膨哦，最近媒体上面都在讲说是个塑胶袋哈、哦，大家在抢塑胶袋。啊，塑胶袋价格大涨啊、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呢，这个刚才提到了3月19号央行放宽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到60%、哦、加上农历春节啊、哦、之后有那种递延性的刚性需求活动啊、哦，所以呢，房市多空交杂，但氛围已经比较和善了啊、哦，已经友善多了哈、哦，那。三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刚才提到的六都加总是18284，哈，18284。那如果说以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台北市啊、哦，这个今年三月份是2414栋的交易量，年增1%。那新北市呢是4418、哦、年增有 18%、哦、这个倒是增加的蛮多的、哦、然后桃园市哎持平3417、哦、跟去年差不多、哦、那台中市呢哇大幅衰退了，只大幅衰退只剩下3195栋、哦、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大幅衰退 22%、哦、跟去年同期。那台南市呢三月份交易量1837，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诶倒是逆势增加 19%、哦、这个是这个六都里面增加幅度最大的，近这个超越新北市的 18%。 那高雄市衰退的，高雄市三月份的交易量是3002、哦、这个跟去年同期比较负成长1%、哦、那如果说以六都来讲的话18284啦、哦、然后呢大概是、哎、零点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哦、那如果第一季的六都的交易量来看的话这个台北市6089增长了 4%， 小幅增加 4%， 新北市10920、哦、这个它是还是全台湾房市最大的交易热区啦、哦、它有超过10000栋的一个交易量，那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增长 7%。 那桃园市衰退了，衰也有8928栋的交易量，那负成长 4%。 那台中市呢因为刚才看到月的部分已经衰退很惨，所以呢这个季度、哦、这个第一个季度台中市是8579栋、哦、大幅衰退 19%、哦、这真的是重衰重挫。台南市第一季呢4944，哇是逆势成长 18%， 是在六都里面最勇猛。那高雄市呢是第一季是7542栋，哇负成长 6%。 所以这样要怎么去解读呢？好像也不能说南二都比较弱，因为南二都里面呢这个台南市还蛮强的哦，倒是呢中部、哦、这个台中市是最弱的一个地方。台中市为什么会最弱呢？根据业者、哦、他们的一个分析啦，因为台中市之前呢都有蛮多预售建案一个完工交屋、这一个季度呢蛮明显的，好像这个都已经到屋的差不多了、哦、所以呢台中市现在呈现一个是比较是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跟去年同期有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预售屋交屋的这个贡献啊、比较起来呢呈现了大概将近20%的衰退幅度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六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跟第一个季度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看起来呢这真的像业者讲的啦哈、哦，有慢慢在收敛，可是呢还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那看看这个第二个季度四月份之后，在329档期的一个带动之下，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交易的量的出来哈。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声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小姐，小姐，你是3年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正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国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媒体上面有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呢，大概都会聚焦在新青安呐、还有央行的一些动作上面。那因为新青安呢，即将在今年七月底到期了，那财政部跟相关的部会呢也正紧锣密鼓的在筹备该怎么样推出新青安 2.0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中央银行总裁杨龙前两天呢，他也首度松口了哈，那针对这个新青安的宽限期过长这个部分呢，他在立法备询的时候说，宽限期呢过长并不好啊，借款人的财务规划将会较松散。若能够适度的缩短这个宽限期啊，对于借款人，对于银行来说，这个都是一件好事齁。所以媒体讲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啊，首次对这个新青安的这个宽限期呢，做出了一个他的观点跟说法。那这个是前两天刚才提到了杨金龙总裁呢，到立法院财委员会做业务报告的时候来提到的。那因为央行今年第一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宣布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上限，由过去的只能贷到最多50%调高到60%。那在今年就是3月20号正式实施民进党的立委呢李坤城就在立院财委会上面询问质询这个我们的杨总裁那央行他说这个央行放宽第二户购屋贷款成数上限，是否为了要消化市场上待售的新成屋所以呢这有一点点开门见山就直接呢这劈头就问了那杨金龙总裁指出，预售屋的问题呢只是其中的一点最重要的呢是呼应民众对于第二户购屋的一个需求而且基于信用管制已经有一定的成效，政策不需要硬邦邦的所以呢他就是某种程度做一些调整了那他也在立法院财委会上面重申，央行呢希望房市能够走向暖着陆那房价目前呢仅是在一个反转的开端而已他不认为说房价有蛮明显的修正所以呢他希望建商能够适度的让利供体时间，在维持利润的一定情况之下呢可以来让利，倘若价格硬邦邦这个成交量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说现在很多的媒体或是业者都会在发声或是说在反映这个交易量呢非常低这个业者呢都单无人销售率是这个惨兮兮那他直接的一个我们杨金龙总裁的一个答复是说，因为建商你如果说可以让利这个让利就是说把价格调降一些啦那大家供体时间，那如果你的利润还是有并不是完全赔钱的情况之下做一些让利，那成交量就会出来了，你的房子就会有人来青睐，就能够卖得掉所以呢这个是针对这个立委李坤城的这个质询央行总裁的一个回复。另外呢立委郭国文也是在这个财委会上面质询这个杨总裁他说，杨金龙总裁你曾经提到过新青安政策一开始过于宽松央行也付出了很多 代价来处理。那由于呢新青安 1.0 将在7月到期啊，随着 2.0 版即将上路，中央银行是否有何建议哦，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吧，搭一个台子让它来下来的感觉哦。那针对是否缩短宽限期的看法，杨金龙总裁呢先是引用财政部的资料指出了哦，大部分的宽限期呢大概都在3年以下，也就是说这个即使说新青安放宽到5年，可是大部分的民众在申请新青安的时候大多是在3年以下所以他认为，他个人认为这个就一个弱势者来看，宽限期5年也许是好的，但宽限期太长也不好。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是蛮有艺术的齁说这个宽限期也这个财政部达到5年，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考量就对了。可是呢宽限期太长他又说不好齁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杨金龙总裁认为宽限期太长的话，对于借款人的财务规划他可能就会比较流于松散呢。如果能够缩短一点宽限期的话，也许呢对于个人财务规划就会比较谨慎，如此一来呢对于借款人对于银行来说呢就是他都是好事一桩啊齁。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杨总裁讲话是蛮保守的齁，那可是可以听得出来他事实上是某种程度反对太长的这个宽限期。各位可以看出来哦，在这个第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央行寄出来的，它对于所有的这个贷款的条件，后面呢不管是成数多少，后面加了一条都是无宽限期，无宽限期，无宽限期。这个就是希望说银行不要让民众呢有太过的那个所谓的过度的杠杆操作那把这个杠杆的这个力道炒作的把它砍掉的话，市场比较恢复为正常。那这个新青安事实上是某种程度的触犯了央行这一条天条了齁。只是说呢我们的杨金龙也不好意思这个在台面上面跟财政部杠上齁，因为新青安是这个财政部的业务嘛齁，只是说他表示这个新青安如果要有 2.0 的话，还是尽量把宽限期缩短一点点啦，避免呢让这个有心人士呢来当做炒作的一个工具哦。好，这个是新青安跟央行的这一部分他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一项统计哦，就是全台家独居者的这个户数啊越来越多了齁，就是一人宅齁已经达到了 40.5%。这个是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的人口统计资料来看到的齁。2025年就是刚过完的2025年啊，全国齁一人宅，就是这个一个人齁就一户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占比达到40.5%， 正式突破40%，这个增加了有400,000户，那这个都是历史的一个新高。其中台中市的一人宅呢占比虽然不是全国最高，可是呢在去年的年增率达到 3.5%， 是六都里面的最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房市专家就分析了，在这个中科扩厂效应还有产业聚落的这样的双重推动之下，台中房市呢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小宅 VS 平效的这个竞争新年代。那小宅呢靠着丰富的公社延伸生活空间啊齁，那所谓的业者都会打出小平数高效多公社齁，那所以呢这三个关键字呢也变成现在房市很重要的关键用语咯，小平数高平效多公社。那根据的台中的这个相邻建设他们旗下的相邻不动产研究室调查， 全国家户结构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占比跨越的这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门槛哦。前台一人宅呢，占比正式跨过40%的门槛，来到 40.5%。 结构呢有三跨入四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第二个呢，户数创历史新高，全台家户一人达到39,003,063户，已经快接近400万户了，快接近400万户哈。所以跟前一个年度2024年比较起来，就增加了有41.8万户哦。那所以这个也是蛮惊人的一种量哈。所以这个很多人担心说啊，建商盖那么多房子要卖给谁住？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李董事长在我们节目中也讲过很多次哈，两代不同。同堂或是甚至一人一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房市大分化时代的一个来临。很多人呢，可能一来可能是跟家人不和，或是说某种原因在外工作，那就自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家庭，然后自己买个房子。那所以呢，小宅这个也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呢是台中这个部分竟然呢年增一人宅增加了 3.5%， 那增长的动能居六都之冠。所以相邻不动产研究不动产研究室他们也指出了，在六大都会区表现中呢，新北、台北市跟高雄的一人宅的比都突破了 42%。那这个算是都超过了四成，其余的桃园市呢大概在 40.2%， 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台南市是 39.4%， 是不到这个四成，台中市也不到四成，是只有 38.2%， 可是呢也都是慢慢的往这个四成的这个占比来靠近。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六都里面，刚才台中市虽然说一人宅占比还不到四成，大概是六都里面最低的，可是呢它的这个增加的年增长的幅度呢倒是有达到 3.5%， 所以呢这个部分台中在地的这个乡邻建设不动产研究室他们认为说可能跟这个中科这个所谓的效应呢息息相关了因为中部科学园区这个根据乡邻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的分析，他提到中部科学园区持续扩厂，吸引了大量的高科技这个科技新贵就业人口移入，那这一群年轻的科技族群啊，他们具备人口红利的这个转向，生活形态的转变，还有购买力的增加跟空间权衡的几大特色，所以面对高房价跟房贷授信紧缩，年轻族群呢只好想买房子就是比较以买倾向于可控的小坪数的产品，所以呢一人宅小宅的需求不断的上升，那面对一人宅占比呢它快要达到四成，跟政府的这个金融政策该怎么样来因应呢？赖正义认为啦，全台的一人宅的这个户数越来越多，这不仅是一个都会区的趋势，也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挑战，所以他建议说政府在住宅政策、居住政策上面呢，应更有前瞻的一个作为。那他们怎么样才是前瞻的作为？他也提出了三大建议。第一个，金融政策应该更灵活化，那过去很多银行对于小坪数的产品，特别像15坪以下往往不给贷款，所以他认为这个部分应该顺应这个社会潮流趋势，做一些更灵活的一个调整。第二个呢，建议是社会住宅配比的调整，政府规划社会住宅的时候呢应该要参考内政部的数据啦，调高一房型或是 二房型的配比，三房型的配比应该是大幅的降低。那再来第三个建议，他认为租屋市场应该要更透明化，落实租实价登录跟券前租屋环境。这个事实上我们消基会之前也一直建议过，这个租屋市场这个租屋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应该是刻不容缓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诶，台湾会不会出现法拍潮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有心过完你的心倦，我的亏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掉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眼泪尽头今夜如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招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倦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川普说今年有演说嘛，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川普做了一场公开的演说，针对这个美国攻打伊朗这个部分，他有所说明，那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完之后呢，竟然台股就从原来的这个红字呢变成绿色了，就现在下跌了400多点。那美国川普总统他是在这个一号这个美东时间晚间呢，向美国全国发表了一个重大的谈话，那这个是在台湾是早上，今天早上了齁。那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在过去四个礼拜，就是一个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说齁，美军呢已经几乎达成所有的军事目标了那他也指美军会很快完成任务。那美军怎么样来很快完成任务呢？川普说美军接下来呢会痛击伊朗，把它打回石器时代，那在2到3周之内就会结束了，那川普也说这个美国目前呢正跟新的伊朗政权在谈判，这个他认为说新的政权并没有那样的一个激进啊，也比较这个明理一些些。如果呢美国跟伊朗之间没有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达成协议，美军呢将锁定关键目标有可能呢同时轰炸伊朗所有的发电厂。那川普也称美军有力攻击伊朗的油井另外呢川普他也说油价之所以会飙高，是因为伊朗向航行在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轮呢发动攻击，跟美伊的冲突战争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他建议说，如果需要从霍姆兹海峡取得燃料取得原油的国家呢，应该向转向跟美国来购买，或是主动保护霍姆兹海峡取得原油所以呢这个他也提到美国的能源呢并不需要仰赖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石油所以这个是刚刚这个川普总统呢他演说的一些重点可是这个他的这个话讲完之后呢让大家可能的一个理解，认为说还要2-3个礼拜这个战争才能结束，而且可能会把伊朗炸的这个稀巴烂所以股市的反应马上就从红翻黑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呢最新的这个这个国际情势的概况那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了。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各位来关切的是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咯。我们很多的民众如果说有经过前几波的房市的脉动过去房市有3波的景气高峰，那也有一些低谷那低谷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把拍屋让有需求或是投资客呢去捡便宜货。那这一波我们的房市在这个央行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已经持续呈现一个交易量紧缩的状态。那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些法拍潮呢让这个价格呢这个有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捡便宜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根据呢金管会的统计， 领房贷单月的预放金额连续12个月突破80亿元，不过呢，因为房贷放款余额持续增加，预放比的这个比例呢还是很低，以如果2026年2月份的这个国营房贷预放比啊，大概只有 0.08%， 较1月份呢是微幅增加，也只有 0.01 个百分点、哦、并未爆发大规模的这个违约潮、哦、所以呢这个相对于这个国营授信整体的预放比 0.15% 来做一个比较，房贷的违约率呢、啊、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呢更低，更让大家不用去担心齁、哦。那一般呢来讲的话，房贷主如果说逾期没有缴房贷齁、哦、银行会进行催收。那经过催收没有这个任何反应之后呢，银行就申请查封拍卖房贷主齁、哦、未提出异议。哦、那或是使用阻挠这个手段的话，最快在3到半年之间呢就会进入法拍的程序。那依照目前放比例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房贷违约率啊应该会维持在 0.1% 以下，授信品质还算是稳定啊，所以呢民众缴不起房贷也许有，可是呢占整体的比重来讲并不高齁、哦、所以呢这个是要爆发所谓的法拍潮法拍这个所谓的状况的几率呢非常非常的低啊，是微乎其微的齁、哦、那很多民众的这个既定印象，就是过去的刻板印象，认为说房贷违约率、新增法拍数跟房市景气息息相关。可是呢从这一波这个本来有些人关心有所谓的金融海啸，可是呢看起来也并不严重齁、哦、那房贷违约率跟这个新增的法拍的件数之间事实上蛮明显的已经脱钩了齁、哦、那我们来回顾一下齁、哦、像2007年房贷的违约率有多少呢，那时候呢算是景气，2008年齁、哦到2008年是个国际金融危机嘛齁、哦、那时候2007的这个房贷违约率啊达到 1.62%、哦、是前一波段的一个高峰。2008-2009就是金融海啸啦，那时候呢房贷的违约率比2007年还来得低齁、哦、所以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违约率只有 0.0 几、哦、这个根本要产生所谓的法拍潮的这个机会几乎是非常非常低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在法拍市场便宜货，看有没有甜价可以捡、哦、这个本呢不止物件很少、哦、那好的物件更少，如果有好的物件呢更是会有很多组的人去抢、哦、所以呢现在根本也抢不到所谓真正好的便宜的这个物件了、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从这个金融机构国营的这一部分的统计资料可以来做一个解读的哦。好，那这段时间呢在清明节前后，各地方的县市政府都会公告哦，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哦，那这个我已经看到好多县市公告了哈、哦。那如果说以这个全国房屋最大的交易市场新北市来看，他们这个日前也公告了，逾期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总市值呢，大概达到了229亿元，其中呢，位于三重临近徐汇中学捷运站。有这个3亿元的高价土地仍然没有人来办理继承哦。那如果说在列册管理甚至公开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就会进行公开标售哦。所以呢现在在清明节来临之前，各地政机关呢都会在加强宣导 再度的提醒民众哈，你们在祭拜祖先的时候，也问问一下你们的的亲戚朋友哈，祖先有没有留下一些这个不动产的资产呢？你们还没有去继承，避免呢因为祖产这个继承的程序呢逾期而遭到权益的一个损失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过去也跟各位提到过的，张老师在写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有一个台版地面师案里面就提到了，因为没有办理继承的这个不动产，变成是地面师他们相中的一个标的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在清明时节的时候呢，各县市政府都会特别来提醒，甚至有些县市政府啊，还会这个开出宣传车呢，到各位到大家去扫墓的这地方去个这个广播哈，我记得过去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115年度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的这个不动产，将会从4月1号，就是昨天开始呢，在由各地政事务所公告到6月30号，也就是到今年上半年。那这个部分就来公告了，如果说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公告名单里面有你们的家的资产的话，应该要赶快去办理哦。那根据这个新北市的这个统计啊，今年度公告被继承人有达到了2244人哦。那这2244个人，就是说你有资格来继承，可是你没有来办理这个继承。那涉及到的土地有13072笔，建筑物呢有894栋哦。那如果说以115年的公告土地限值来估算哦，光是土地公告限值哦，价值就达到了229亿，更不要讲这房子的价值啦。那其中单笔价值最高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位在三重区临近捷运徐汇中学站，有一个这个一块土地495坪哦，算是不小的土地。那如果以市价来算，大概有3亿元。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人来办理这个继承的一个登记。那所以新北市地政局表示，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这些不动产，除了呢影响产权的完整性，也可能呢面临后续列册管理，甚至到最后被公开标售的风险哦。所以呢他们也呼吁民众啊，如果说你们家有这个长辈那祖先留下来的这个财产的话，应该要尽速办理这个继承的这个动作，这个程序，确保自身的这个权益哦。那这个新北市地政局地籍科的科长王佩荣哦，他也特别表示，新北市幅员包括地政局跟所属的地政事务所呢，因应各区域的特性，他们会透过地政专车哈，跟行动服务队深入社区，串联城乡邻里，提供民众咨询、代收这个代记案件跟简易的地政业务哦，真的是服务到家了哈。那这个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那如果我不去办理继承，到最后这些财产会流到什么地方？根据土地法的一个规定哦，如果逾期超过15年呢，你都没有来继承这个土地房子的话，就会由国有财产署哦，就是各地方这地政局就会把这个这个土地房子呢交由国有财产署，然后来强制公开标售。那王佩荣这个科长他也进一步说明，土地法第73条之1规定，自继承开始日起一年内没有办理这个继承登记，一年内哦，经公告3个月后，既然没有来申请哦，将由地方政府列册管理15年哦，他会列册管理15年，说还蛮长的啦哦，你有蛮多的时间去办理继承。可是呢，如果这15年呢期满了，你仍然没有去做这个继承，没有做所有权的移转，就会把这一部分的土地跟房子啊移请国 国有财产署来办理公开标售，那标售所得的这个价款呢也会保存十年、哦哦、所以呢整个前前后后就有超过25年、哦、可以让你来这个不这个主张你的权利，那这个标售的所得呢价款呢会也会保存在银行10年，预期没有人来申领的话就归国库了齁、哦、所以这个期间真的时间还蛮长的齁、哦、如果说经过25年之后诶、哎、这个拍卖的这个钱也没有人来主张也没有人要哦、那这个些钱呢就归国库所有了、哦、那另外呢民法也明确的规定哦，子女对于父母的抚养跟财产继承权呢并无性别差异、哦、同性结婚、哦、这个配偶间亦有准用继承相关的这个规定、哦、享有相互继承权、哦、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人是同性结婚、啊、那如果同另外一个伴侣、这个过世的话他还是另外一个伴侣还是有这个继承权的、哦、好那这个是有很多的房子跟土地没有人要，所以我刚才提到了我在地面师诈术前破解里面也提到了、哦、这些财产土地、房子为什么没有人去继承呢，最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继承人对继承程序不了解，第二个继承人间对遗产分配有争议，第三个继承人长期旅居国外，第四个继承人众多难以联系、哦、所以这个在我的地面书诈术全解里面也都有详细的、说明、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全民节水到底哪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文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